好，我们请合掌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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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四十二章经，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我们呢，请打开你们的讲义课本，应该是51面哈，51面。啊，如果版本不一样的，就自己对一下哈。就是我们呢是讲到上个月是讲到第11章的师范转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第12章。但是呢，在讲第12章之前哈，昨天不是，就是上个月的呢法堂的时候。然后还有我们的还有菩萨就问到说，那师父那个听完第11章以后呢，那为什么犯千亿三世诸佛还是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呢？等于说是我都讲完了，可是好像大家有的还是不能很明白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这个道理比较深一点，我们在今天在做一个补充。跟归纳总结，这样大家帮助大家更能够了解。42章经啊，其实是浅深兼备的虽然它是我们初学都会推荐的一本经典，后来剑桥自己在备课跟学习过程中发现，以前把它看浅了其实它深呢也是甚深甚深的就像。第11章这句话，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就是最后一句嘛。其实这个道理呢，在佛法里呢，是甚深的一个道理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理呢？其实这个道理啊，在前面的第2章有类似的这个道理前面第2章当中有讲到。无念无作非修非证，有没有？第2章有这个。后面呢在第18章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一个这样子的经句，叫无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跟这里所讲的道理呢有很多是类似的。我们这边呢再补充说明解释一下什么叫无念。无念是不是没有念头呢？像木头石头一样吗？不是的不是没有念头。我们如果修行修到跟木头石头一样，这样子就糟糕了安内都嗨起啊台语叫安内都嗨起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没有妄想执着的念头。六祖大师说，云何无念？什么叫无念呢？于念而离念，无尘劳之念。无念是无尘劳之念。念什么呢？念真如本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诸多的境界上面，我们的心不染着，这个叫无念。不是说你遇到境界，你的心念没无所了知，没有分别，不是的。你非常的清楚明白是非好坏、善恶对错，但是你的心不会凌入进去，不会染着进去。这就是一种无念呢。这个六祖大师对这个诠释的非常的精辟。那什么是无住呢？无住，《维摩诘经》里面说呢，从无住本。立一切法，金刚经里面也说无住身心。那什么叫无住呢？我们也用六祖大师的一个解释 六祖大师说，无住者人之本性，就是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是无住的。为什么呢？心念刹挪不住啊，它有没有停止住呢？我们的心念没有停止住，刹挪不住的。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执着，我们有前念，执着有当下这个念，执着有后面这个念，在这个念头当中，我们不断的去执取它，然后让这样子的妄想、执着的心相续不断，这就是我们呢产生的一种烦恼跟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在一切的这个法上面，我们的心念不会驻着在一切的善法恶法上面，在一切境界当中，就像心就像镜子一样，来了就显现，过了就过去，念念不住，这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被烦恼所缠缚。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无住身心的道理。那要做到这个无念无住，需要呢达到这样真正亲自证到这样子的境界，必须呢在教理上，就是原教的初住位的菩萨已经破一分的无明，证一分的法身，才能真正做到。那我们呢凡夫菩萨在修学的阶段，可以叫去向少分少分的，慢慢的往这样的目标来学习跟迈进，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完全的做到无念无住。只有原教的初住位菩萨破无明，证得法身的亲证法身，他就能真正做到无念无住。所以这样子的无念无住、无念无作的境界呢，就胜过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世诸佛。他这边呢，如果从这个天台的教理来讲，三世诸佛只是藏教的佛，藏教的佛呢，他的断证位次来讲，等同原教七信位的菩萨。因为在藏教的这个声闻人的看法，佛陀只是阿罗汉，只是一个大阿罗汉，他所断的烦恼呢是跟阿罗汉是一样的，所以在阿含的经典当中都称为佛是大阿罗汉。这是依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根基对佛陀呢没有真正的去了解，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个认知。那没有关系，只要能接引他们，所以佛陀在这个藏教当中的藏教佛的断证位次就等同原教的七星位菩萨。而无念无作无修无证的是亲证法身的原教初住位的菩萨，所以较为殊胜，它是这个道理。这是补充说明。你看从原教的七性位还要经过什么八性，还要九性，还要到十性，十性才入初住哦，它中间差了好几个 level 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又说无修无证呢？因为呢无念无住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德，性德是人人本具的，不是另外修得的。如果我们的性德不是本具，是另外新修得的，有成就有坏，有得就有失。所以如果是新得到的，我们凡夫新得到的佛性，如果新修成的成佛，那你是新修来的，那你成佛以后可能因缘不具足，又会变成众生了。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当我们凡夫成佛之后，就不会佛就不会再变成众生了，是这个道理。那修行呢，是在觉悟我们这一念心，恢复我们的性德，恢复我们的心性的本来面目。所以在六极颂，在天台的六极颂究竟极佛颂当中有讲，最后一句就是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心。我们修行只是在恢复我们本性，没有心得到一个多余的法，并没有心得到一个法多余心得到的。所以呢这里就是在讲叫无非修非证啊。所以这个无念无作非修非证，把它这样子再解释的清楚一点，大家就比较了解。所以要解释这句话，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 无助、无修、无证之者的道理，可以用呢好几个角度、好几个面向来解释。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刚才解释过的约天台的四教的道理，暂通别圆的四教的道理来解释。这个道理上一堂课已经有讲的蛮多的，就不再细说了哈。那还有约事跟理来解释事相跟道理，还有约田地的田跟我们的心来解释，还有约性德跟修德来解释，还有约智跟他来解释，还有约能跟所来解释，他有这些面向。那怎么说呢？好，我就用事理来讲好了。前八方呢是在说事，第九方这个比较呢，放千亿三世诸佛跟无念无助的这个比较呢是在说理。前八方呢是在说田，福田供养福田的胜劣的差别。最后一方呢比较呢是在说我们的心。前八方呢是在讲修德，第九方呢是在讲性德。前八方呢是约供养外在的，好，不管是佛菩萨还是呢善人还是圣贤，是约外在的供养。那到第九方呢是在回到我们的自心，消归自性，好，是约自他来解释。前八方呢是约我们所供养的对象，最后一方呢是约我们能供养的心。其实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在诵金刚经里面有谈到同样的道理。金刚经里面不是在最后面快结束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到，有一句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七宝持用布施，复有菩萨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圣前菩萨。有没有有读到这句吧？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一个菩萨，第一位菩萨用充满恒河沙世界的这么多的七宝的财物呢拿来布施供养，那另外有一位菩萨他知道一切法当中的无我的道理，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他能够入到心里面，在一切法当中找不到一个我。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啊？这叫恒常住不变异能主宰的一个自体跟自性，就是我的定义。那在一切法当中找不到一个恒常住不变异能主宰的一个自性自体，这叫一切法无我。对于这样子的道理他能够忍可于心，得成于忍，就是他忍可于心，他已经完全的纳受了，起圣解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菩萨他是超越前面这个菩萨所修行的功德的，因为前面是在事相上，后面他已经消归他的自性了。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金刚经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这个道理两个就是互相的可以是贯通的。那有人上一堂课呢，上个月的法堂的时候，有人就说呢，就问了一个学员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师父，那前面八方都在讲我们的福田放恶人百不如放一善人，都在比较这个分别吗？这个好坏嘛，差别的功德的胜劣。那第九方呢又说不要执着要平等心，要不要执着这个所供所布施供养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我到底要不要分别？到底要不要再做布施供养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哦。其实求学佛法的目的啊，在佛陀在讲这个经典，前面八方是在讲事，第九方在讲理。那这样子的理事的讲法，佛陀的用意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修学佛法要事理要圆融，事理要兼备，不要执事废理，也不要执事呢就是昧理昧却这个道理，也不要执理呢废事，事理要互相的融通。如果我们只落在前八方的修学，我们就会执事而昧理，就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了。我们如果只落在第九方的一个道理，前面八方的事项没有落实，就会执理而废事， 其实佛法是这个道理。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呢，事跟理是要互相融通的，因为道理是由事相来彰显，事相跟因果来彰显的，而事相呢是要由这个道理来呈现，它不能偏废的。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好、在那个文殊礼佛记里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叫人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那既然人理所理都性空寂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礼佛呢？后面一句就是跟你讲，虽然都是性空寂，无自性毕竟空，但是感应道教深然明白，就是历然都是不会缺少的，感应道教难思议，确实是存在的。那虽然感应道教难思议，又是能理所理性空寂，这两个不能偏废的。所以上一堂课我们就有讲到，叫善人分别诸法相，那要能够于第一地而不动，虽然于第一地安住而不动，又要能够善人分别诸法相，这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这就是一种般若，也是一种中道。好，所以把这个道理在这边做一个会通，大家应该就会更清楚了。所以彻悟祖师呢，对于这样这个道理哈，他谈的有一句话是剑桥也很喜欢的话哈，他很浅白，可是把这样的道理用这样的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彻悟祖师说呢，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不会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就是前八方的一个论证比较，就是因果跟事相，第九方的比较就是一个心性，就是一个道理。好，所以善谈心性的人呢，并绝对不会弃离于，必定不会弃离于因果的。那深信因果的人，慢慢在因果事项上能够不断的老实的去做的人，有一天也能够以理以事项上慢慢的福德智慧圆满的时候，他呢福至心灵，他的道理也会融通。所以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所以这个道理呢，也是在这边把它做一个总结，方便大家了解。这样子的话，我想大家对这句话应该就会比较更清楚了，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第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经文。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执佛事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称难，有事不灵难，处事无心难，管学博就难，除灭我慢难，不亲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笃静不动难，善解方便难。好，42章经的安排非常好。第十一章呢，其实讲这个道理很深。好，其实这个道理后面刚前面刚讲的，也是《金刚经》里面的三轮体空的道理，布施三轮体空的道理。那他一章呢安排的困难的，比较讲理的比较多的，下一章呢就讲事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一章呢，大家就非常的轻松愉快，因为都是在听故事，都是在讲事项上的，事项上的就很轻松愉快，都是在讲一些这些比较简单的道理跟事项上怎么去作为的部分。这一章呢叫举难劝修，举出困难的事情来劝导我们修行。这一章举出了修行人所面临的二十个难关。因为我们在修行到成佛的过程中，其实每个人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考验，但是呢，佛陀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还有我们可能会面临哪一些困难。那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害怕困难而不去突破，那我们呢就没有办法进步。 那这个如果困难，我们能够不要怕困难而去突破它，我们的福德、智慧、道力、定力，种种的功德力才能够成就跟圆满。那如果不去突破它，被这个关卡难住了，自己就觉得啊，这个太困难了，这个我做不到了，这个难啊，所谓难关，难关困难就把我们关住了哈，关住就出不来了，就一事无成啊。所以古人讲说啊，不经一番寒彻苦，焉得梅花扑鼻香，是不是？哦，修行学佛，世间的事情也是如此，在世间的事业学业要成就，都要呢很辛苦的一番努力，况且我们修行的一个修道人要成就出离三界生死轮回，乃至于成就佛道这样子个伟大的事业，那更是呢要经得起考验。所以一个修道人，我们不应该害怕困难，而且呢不但不应该害怕困难，还要呢欢喜的面对困难考验挫折的挑战。有一句，我们世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世上无难事，下一句什么？只怕有心人。对，只要我们有心，哦，只要我们有心，其实什么事情呢都可以慢慢的去圆满成就的。哦，所以这里呢是举出这二十个困难，其实是在让我们能够提起这样子的一个道心。那这二十个困难就是一般的凡情，一般凡夫的心情上它是困难的，但是修行学佛要怎么样呢？要化情向道，要溶解，化就是化导的化，融化的化，化掉我们的凡情，而让我们的心提起一个向于佛道的心情，叫化情向道。世间人认为困难，我们修道人不怕困难，好的，就化情向道。所以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呢，尤其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怕苦，不可以怕难，也不可以怕麻烦。哦，有一句话叫说，欲做法门龙象，先做众生牛马。你要成为未来在修行上有所福慧的成就庄严，先做众生牛马，任劳任怨的，哦，替大众服务。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讲第一个难，贫穷布施难。贫穷则布施为难，哦，这个偶一大师有讲，如果要一个贫穷的人要布施是很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很困难，所以少许之施，一点点的布施供养，就让他的得到的福报是很广大的。所以虽然我们是贫穷的人，我们还是努力的去做布施供养，这样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力，还是要努力的去修行，努力的去做。那如果反过来呢，有钱的人，那我们更应该要欢喜的布施。哦，这个是讲这个道理呢，看起来是非常的简单。哦，我们讲一个啊故事给大家听。哦，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嘛。哦，那我们这一章呢也是事项比较多的。哦，这里讲一个杂宝藏经当中的叫季夷罗的夫妻，有一对夫妻叫季夷罗，季宾国的季，季夷罗夫妇自卖，把自己的身体卖掉来做布施供养的一种果报的一个公案，一个故事。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季夷罗，他们夫妻两个啊，因为过去生没有做布施，哦，所以非常的贫困，生活非常的困苦，赚不到什么钱。那靠什么为生呢？靠去打零工，哦，就像我们现在临时工，哦，用小时来计终点的，跟人家去是做零雇工，哦，赚一点生活费，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有一次呢，见到很多人啊都往寺院里面去做什么？做布施供养的斋会，哦，做供生啊，做种种供生的一个斋会，哦，做布施供养的斋会来供生，哦，就像有点像我们什么斋生大会，有没有？现在我们在办的斋生大会，在佛陀时代就有这样子，他们就会有时候月月到僧团里面，哦，去做这些 供养主斋饭啊，供养法师，或者有的用饮食，有的是用衣服，有的用卧具，有的用医药来做供养哈。那他看到这些人在做这些大师会的时候呢，布施供养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羡慕。他回到家里面，晚上呢，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妻子呢，在晚上在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他的头呢，就靠着他太太的手背，他的心里面就在思维，在想，由于我前身呢，没有修福报的关系，所以今生呢，非常的贫穷。那些人呢，那些比较有福报的有钱的人，因为前生他修福，而前生修福，今生他有多余的钱财可以做布施供养，他今生又去修福，所以他来生也是有福报的。而我现在没有福报，我没有钱去做布施供养，而我现在没有钱布施供养，我未来的生命会更加的困苦，我未来的在未来生死轮回的未来的生命当中，会更加的比现在可能会更加的贫穷跟困苦。他想到这个自己未来的生命啊是没有希望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跟不开心不快乐，他就流下眼泪，他流下伤心的眼泪，这个眼泪呢掉在他的太太的手背上。那太太呢就问他，问先生说，你为什么哭泣啊，为什么落泪呢？他先生就说啊，见到他人去修福做布施供养啊，可以常常自己得到身心的安乐，今世快乐，来生快乐。而我自己呢，很可怜自己这么的贫穷下贱，没有钱可以来修福报做布施，所以才流下眼泪啊。那他太太呢非常好，非常贤惠，他就说呢，流眼泪哭泣有什么帮助呢？不如你把我卖了，然后换取一些钱财，这样你也可以去做布施供养的。哇，这个太太实在太了不起了哈、哦！你们能不能做到这样子哈、哦？我看很难的哈、哦。这个先生就说：“如果把你卖了，我要怎么样自己一个人活下去的？我也活不下去的。”他太太就说：“你要害怕。”如果你这样子担心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活下去，那不如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去卖了，一起把它卖了然后呢把换来的钱来去做布施供养修功德啊。然后于是他们两个夫妇就讲好了，就到了一个有钱人家，隔天一大早就跑到一个有钱人家，就对他说，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哦，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想要卖给你，然后换取一些钱财。那这个有钱人就问他说，你想要得到多少钱呢？他说，你可以给我十金钱、哦、古时候的十金钱可能就是十个硬币吧、哦、十个金币可能就是很大的。这主人就说，好，我现在给你钱，那如果呢你七天之后不能还我，那你们夫妻两个就做我们家的奴婢了，就是我们家的佣人跟奴隶了。然后他们就立下契约，写契约，那钱就给他了。然后这个夫妻两个就带着钱到了寺院里面去，跟师父讲好，就做了，说师父，我这哪一天我要来做布施供养，我现在开始就来筹备。他到寺院去，就去买这些种种的哈食物啊，然后去买米呀、啊。古时候米哈买回来还要捣的，还要去冲的，因为把米糠要去掉。所以他们就在一直这七天当中就在忙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个很辛苦的筹备的过程中，互相的鼓励。他说：“今天呢，我们还有这几天，我们还有靠自己，我们能够自己做主，是我们还是自由的身。”可以出力出这个钱来造这个福报，等第七天以后，我们就是别人的奴隶，我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我们没有办法再修福了。所以他们非常的辛勤，昼夜不休息的在筹办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们只有最后这七天了。到了第六天过去的第七天要来临之前，正要做布施供养的斋会的时候，打斋的时候，共生的时候，正好这个国家的国王 也派人来说，第七天国王要来斋生，要来供生，选的是同样的日子哈。然后呢，这个执事生就说了，他说不行哦，国王不行，我已经答应了某某夫妻哈，他们已经有跟我们讲好，今天是明天是他们要供生哦，他们你们不能改变的哈，这个已经接受人家的答应的，我们跟他讲好了，没办法改的。这个国王听到以后就很生气，比何小人敢与我来共争这个斋会的日子？他们这种贫穷下贱的小人想敢跟我来争这个日子，他就派他的这个仆那个底下的手下呢官员去跟这个夫妻讲，他说就跟这个季亦罗说，叫你避开这个官员就派去就跟季亦罗说，你避开这个日子，明天这个日子让国王来斋生。季亦罗说，我没办法做到，我不能答应。然后呢，使者就回来跟国王说，他不答应的。国王说，你再去，再跟他讲，请他避开日子。啊，他又跟他讲，季亦罗说，我还是不能答应。如此呢，三去三返。这国王在想，哦，这个人还真胆大，不怕死的哈。国王就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后来就跑去道场寺院里面，就去找这个季亦罗，就说。亲自找他问说，你为什么呢不改日子呢？你再慢一天吗？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国王来争明天的好日子呢？哦，你就后天再斋生就好了吗？那这季亦罗就说呢，哎呀，国王你不知道啊，我只剩一天自由的日子啊，明天是我最后一天可以自由的来做共生的事情呢、啊、到了后天我就是别人家的奴隶咯，我什么都干不了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国王问明这个事情之后呢，哦，他就呢说，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卖了呢？他就问他。那这个季亦罗就说，因为啊，我过去生不修福业，不修福报，没有做布施，今生贫穷，而我今生如果不去这样做，我恐怕我来生啊更加的贫困，更加的痛苦，我感念这样子的事情，哦，我深信因果，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卖了来换取金钱用作功德，希望永远断除贫穷的痛苦、哦、所以到了明天就是第七天呢，我第七天呢跟人家答应说，借的钱财没有钱去还，我就要做人家的奴仆了，所以、啊、我没有办法答应你，冒着就算被国王处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风险，我也得要跟您争这个日子啊，是这样子的道理啊、哦。国王听了以后，哎呦，真的是心中就是非常起了一种深深的怜悯心呐、啊，就说：“哎呦，怎么会有世间有这么难得的人呐、啊？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卖了，去来做这样子的布施供养，心生怜悯，叹为成友。”国王就说呢：“他说你们呐、啊，真是了解贫穷的痛苦啊！你们能够用不坚固的身体换取呢一个坚固的身体。”用不坚固的钱财呢换取坚固的钱财，用不坚固的生命换取坚牢的生命，你们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国王就很赞叹他，他赞叹完之后呢，就把自己身上跟王后的这些衣服啊、璎珞啊、首饰啊全部脱下来给这个季亦罗夫妇，不但如此还割了十个聚落给他作为这个封地、哦、作为他的税收可以的封地。所以当下呢，季亦罗就脱离了贫穷的果报。你看一念的真诚哦，现世的果报就脱离了贫穷，来生更加的福报，不可思议的。所以能够自心，你看这种用这种不惜生命自心来修功德的人，现身就得花报，未来的生命的果报更是难得的。好，所以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一切世间的人呐、啊，想要脱离痛苦，我们要好好的精勤修习我们的福慧的资粮。不要放纵我们的浪费我们的时间跟生命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各趁强健时努力勤修善，如何不求道，安可须待老、哦、这个在《放网菩萨戒经》里面一开始就讲这个、哦、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人的贫穷其实是有两种的，一种是物质上的我们的生活上的贫穷，一种是我们的精神上的贫穷。而这个季亦罗夫妇呢，虽然他的身是贫穷的，可是他却能够卖身来布施，深信因果，他对这种因果的深信 他的精神上是富足的。就像我们出家人也是，我们出家人虽然没有钱财，但我们心中只要有法、有慈悲、有智慧，那我们的精神心灵是富足的。就如同永嘉大师说，贫道人时事身贫心不贫，贫则心惭，身惭披履合，富则心惭无价珍。好，一个修行人他是在重在他心灵的一种充实，而我们一个修行人内在的充实就是有慈悲有智慧，就是我们无价的珍宝，是我们是富有的人。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这个贫穷不思难，是在勉励各位我们大家在这当中不要怕这个困难，即使贫穷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转变我们的命运的。那我们有福报的人更应当努力来做种种的一个福业咯，增长自己的福德咯。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第二个呢是豪贵学道难。豪贵，这个豪呢有一个是豪富，一个是呢豪士。豪富呢是讲有钱，豪士呢是有势力。这个贵呢是一种地位尊崇尊贵。那豪富的人尊崇尊贵的人要来修行学佛是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有了富贵之后，他的五欲的享受就非常的多，往往容易沉溺在五欲的快乐当中，而不会去思考想要出离。因为一切的生活都太平顺了嘛，快乐的事情太多了嘛，而我们呢修行学佛有时候初初开始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看我们呢在这个禅修当中，我们念佛佛期当中，然后七天关在这里师父说话也不能讲，禁语，手机也不能用然后呢这个腿子啊又酸又痛又麻，然后呢想要跑回家又觉得没面子，想要留在这里又坐如针毡实在是很痛苦。所以初初学佛啊，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的辛苦。那如果我有钱我就去出国旅游啦，我干嘛留在这里在这里虐待自己呢所以其实有的人啊来了以后就后悔了说我明明可以去出国旅游，为什么我选择在来金刚寺呢但是呢经过七天熬过来了以后，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你发现我们有一种啊内心有一种菩提觉法乐，涅槃极净乐，身心如果你做到一支好香，得到一份清安跟喜乐，那是世间任何钱财买不到的所以禅定的快乐超过世间五欲快乐的百千万倍。但是在你得到禅定快乐之前，你要付出代价，你要努力，不经一番寒彻苦，焉得梅花扑鼻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也就是说当你想要得到这份功德的时候，你必须要辛苦的自己要耕耘吗？好，一定要付出的。所以豪贵学道难，但是我们如果即使自己是有福报尊贵的人，也要思维佛陀讲人啊，有生皆必死，会合必分离，崇高必堕落。我们人生的豪贵也是一时的因缘它并不会长久的。我们就算有钱有势也会拉下来，也会堕落下来的福报会用完。何况呢我们在面临老病死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豪贵、我们的福报、我们的有钱跟我们的势力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一丝一毫一点都帮不到的所以我们趁现在我们有体力的时候有资粮的时候，应该要好好的修学佛法。因为人呢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不是有一个故事叫温水煮青蛙吗？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当一个青蛙你把它丢到一个滚烫开水里面，它一下通就跳出来了，它就不会被煮死了。然后你把那个青蛙放在温水里面慢慢的加热一度两度三度，刚开始水温很低嘛，然后他就想说水温很低没有事情，不会有危险，然后慢慢加热嘛，加热，他就想说不会有什么感觉，还好还好有一点点热，还好还好。等他发现太热的时候， 已经温度太高了，被煮死了，他跳不出来了。一个人呢，沉迷于五欲之乐也是如此。当我们把自己的身心放纵在五欲的快乐当中享受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只在温水当中被煮的青蛙，自己就是那只温水当中的青蛙，慢慢被五欲的烦恼，被自己内在的贪嗔痴不断在煮在煮在煮，被老病死无常的火在烧煮。有一天当你发现的时候，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啊，来不及了所以真的是要趁我们还年轻还有体力还有精神的时候，能够在佛法的修学上啊好好的去用功，这样我们呢险道冲粮食啊，在未来人生这种轮回的险道当中才有一个资粮这是第二章豪贵学道难。第三个，弃命必死难。古人说呢，千古艰难唯一死。从古到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我们每个人最爱惜的是我们生命，我们这个生命，而我们呢最害怕的，就普通的人来讲，也是死亡的来临。但是我们害怕死亡，能不能避免死亡的来临呢？能不能说我怕死了就不会死呢？没有办法了。所以藕益大师讲，然未闻保命未死之人，果能长生不死。所以既然我们必将面临死亡的来临，为什么我们不先做好准备呢？我们贪着爱惜它又有什么用呢？不如我们现在做好准备。生命的价值呢，不在于说我活得多长我活到800岁，彭祖800岁也有离开的一天吗那如果说我们只是一辈子庸庸碌碌的过了一辈子，烦烦恼恼的过了一辈子，什么事情人生都不清楚不明白，那这样活到100岁200岁也没有什么意义那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修学佛法，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理，了解生命的一个意义跟价值，那我们可以朝闻道怎么样细思可以。这句话是儒家讲的朝闻道细思可以。我们佛法里面讲呢，其实讲得更彻底。我们呢不只是朝闻道细思可以，当下闻道，当下就可以死无遗憾了当下离开人世有没有遗憾的？那佛陀告诉我们，当我们如果说只要对佛法对众生，比方说我们为了求取佛法，为了求得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以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为法忘躯当我们为了众生利益众生，我们也可以为众生牺牲生命，这是一个佛教给我们的一种不惜生命的一种这种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由此来展现的一个价值观。譬如说佛陀呢在涅槃经里面就有讲到释迦牟尼佛往昔做雪山童子的时候，他为了半句的偈子而能够舍弃他的生命。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有的人有听过，有的人没有听过，我简略的讲一下。佛陀在过去生当中，就是在雪山当中修行，那时候呢是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在佛前佛后。那他在那边呢非常的好要的佛法，然后他心里就起一个念头，如果有人能够跟我讲佛法，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那天上的四提皇音，就是我们民间讲的玉皇大帝天帝刀立天主，就有他心通，他就知道了，说这里有一个修道人说他可以不惜生命为求法不惜生命他就来试验他，就变了一个很恐怖的罗刹吃人肉吸人血的罗刹。然后他就走到他的洞口外面，在那边念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他就念着上半首的偈颂，这是过去佛陀所讲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雪山童子一听到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说这个太好了，这是一个无上的佛法的道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他点出了一个世间的真相，心里非常的欢喜，然后就从洞里面冲出来，就看一看是哪一位菩萨跟善知识呢在演说这个偈颂。可是只有讲了半首偈没讲完，他很想听下半首偈颂，到处找找找找， 哎，没看到人，只有看到一个沾着血盆大口的很恐怖的一个罗刹鬼在那个地方。他就很客气的说，请问是这位知士，您刚才在讲这个寄送吗？啊，那个罗刹鬼就说，是的，是我说的，我过去听佛所讲的。哦，可以请你告诉我下半个寄送吗？是什么吗？因为这个啊，太好太好了，哦，这佛陀无上微妙的甚深的佛法，请你告诉我。这罗刹鬼就说呢，我现在呢肚子很饿，没有力气告诉你了。如果你要我告诉你，你呀，啊，可以把你的身体呀，啊，把你的肉给我吃，你的血给我喝，等我有力气的就告诉你。哦，那个雪山童子说，没问题，只要你告诉我，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布施给你。好，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你不能把我吃了跟我讲，我听不到了哈。你要先告诉我，然后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在石头上把这个寄送刻下来，留给后世的人们。好，请你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一定会把我的身体布施给你。所以这个罗刹鬼就答应了。交易做成了哈，买卖做成的哈，两个就同意的。那后来那雪山童子就很诚心的合掌说，请你告诉我下半个寄送吗？你们知道下半个寄送是什么吗？下半个寄送是什么？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所以当雪山童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心中豁然大悟啊，非常的踊跃欢喜哈。然后他就在石壁上啊，去把他这个刻下来，然后刻完之后呢，就从树上爬到树很高的树上，就从树上要跳下来，把自己的身体舍给罗刹鬼。当他爬到树上跳下来，快要落地的当下呢，就感觉有一股力量把他拖住了，啊，那就是呢，他就说是谁呀，把我拖住啦？这个罗刹鬼就现回原本的四体还一的身体，就跟他赞叹说，这位菩萨，你能够为法忘躯啊，未来成佛一定呢非常的快速，等你成佛之后一定要来度化我。哦，四体还一就非常的赞叹他。这个是佛陀啊，在过去生当中为法忘躯，他是为求学佛法而忘记他的身体。佛陀还有为度化众生也牺牲他的生命。有一次的时候，佛陀是一个国王，这个国家呢遇到了大的旱灾，12年没有粮食啊，没有下雨，没就粮食就没有收获了，而国家的所有的存粮只能维持个2-3年就全部吃完了。所以当粮食要告罄的时候，快吃完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身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呢，我要怎么样帮助我的国家的百姓，我不忍心看到这么多的人都死去啊。所以他就呢带着他的随从，哦，跟官员呢到郊外野外去，然后呢走累了之后，他利用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走到悬崖旁边，然后他做了一个咒愿，他说，我希望以我的身体来布施给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我希望我死了以后呢，把我这个身体呢化为一只很大的鱼，这是一个大的肉的山，哦，像很大500游旬的大鱼，那这个鱼呢就可以供给这个国家人民，让他们来一直吃，吃到等天上下雨的粮食有收获了为止。哦，他就做了一个样咒愿，然后就从悬崖上跳下来，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弃了。当他的生命一结束之后，马上就到了海里面，化为一只500游旬，一游旬是40里，很大的一只鱼，然后就自己主动的游到岸边，然后叫那个国家的人们来去挖他身上的肉，然后跟他们讲，你们只要挖我的肉，不要砍我的头哦，砍我的头我就死了，肉就烂了哈，就没有办法再让你们继续吃下去，你们不要砍我的头。然后呢你挖，他把肉挖了以后，他就一边挖完就翻身体翻另外一边，让他挖，挖完以后又长出来，一边长又挖翻另外一边，就这样子挖了很多年。然后佛陀呢，过去生的这个国王呢是佛陀的化身，他就说，哦，佛陀行菩萨道时候的，哦，他就说，我发愿我今生呢以这个肉呢来布施给众生，来生我用佛法来度化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们。所以佛陀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国家人们吃这个鱼的肉啊，后来死了以后，他吃这个肉 全部升起的慈悲心。为什么升起慈悲心啊？被这只大鱼的这种菩萨行所感动呢？你想想看，一个鱼它做到这样，我们吃它的肉而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你会不会被感动？一定被感动的。所以当他们含着眼泪吃这些鱼肉，那死了以后，因为慈悲心的关系，都升到天上，这些全国人民都升到天上。哦，那后来呢，佛陀成道之后，所有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佛法的人们，就可能都是过去生曾经吃过他肉的这些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住在这里，可能我们也吃过佛陀的肉哈，过去生当中，所以我们今生才能再来听闻释迦牟尼佛的法嘛。好，所以其实你看哈，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生命，可是佛陀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为了求取无上的佛道，他可以为法忘躯牺牲生命，为了能够利益众生，他随时可以舍弃他的生命。所以《法华经》里面讲，观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不是佛陀在过去生的菩萨位于众生舍生命之处。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在《法华经》里面一位叫智积菩萨，智慧的智，积累积的积，智积菩萨在他以他的神通道力看到了佛陀过去生种种的菩萨行，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赞叹，说观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芥子就是小芝麻，一粒很小的一个点，一个点，不是佛陀，不是菩萨呢，位于众生舍生命之处啊。就是每一寸土地都曾经佛陀为了众生牺牲生命的地方。我们如果想到佛陀的这份恩情，我们会觉得欠佛陀太多了。无量劫来，佛陀为了我们不断地牺牲他的生命来度化我们，一直说，哎呀，孩子啊，赶快回家吧，不要在三界当中流浪了。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就是啊，这么的刚强难调，我们生生世世就是留恋这个娑婆，不愿意出离，所以让佛陀呢非常辛苦的一生一生一生的又来度化我们，创造种种的因缘。所以其实我们今生来跟佛法相遇的时候都有数世的因缘呢。各位能够坐在这里，过去生一定都学过佛，只是学的没有很好，所以今天还坐这里，包含师父也一样，剑桥也是一样。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勉励今生一定要成就，下辈子不要再轮回了，我们大家一起到极乐世界去修行，或者有人要去弥勒净土，都很好。好，大家能不能做到呢？好，可以哈，有讲的可以的就一定要做到哈，这辈子一定要做到。那不能讲的呢也要努力去做哈，不敢讲的也要努力去做，不要让下辈子佛陀还很辛苦，又要变成一只大鱼哈，又来给我们吃哈，这样太辛苦了。哦，我看到佛陀过去生这种事情，我都会每次看到都很感动，都会掉眼泪哈。你们就过去多去看佛陀本身传的故事，你才会知道说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在哪里。为什么佛陀的伟大，他这个都是生生世世累积来的。所以在经典上说，佛陀走过的地方不只是有情的众生会跟他顶礼跟下跪，不只是人类的众生哦，所有的鸟兽啊都会跟佛陀跪下来，包含那个连树木啊草，那个草啊都会低头弯腰下来，佛陀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会这样弯腰下来跟佛陀礼敬。哦，所以其实这就是哦，在经典上讲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你说无情物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弯下来呢？哦，有时候啊，这个道理佛法里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哈。我们有一个菩萨，他很爱惜他的车子，他每次出门就说：“菩萨，感恩你哈，我们今天要出去行菩萨道了哈。”回来的时候呢，就跟他感恩菩萨车子啊，感恩你哈，今天你辛苦一天呐，让我们就回来家里好好休息，很感恩你哈。那这个车子呢，就很有灵性哦。怎么样有灵性呢？比方说他要来金刚寺啊。来这边师父找他办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用设定导航，自动显示金刚寺就自动跳出来咯。哦，比方说他要带师父去哪里上课，他就自动显示出来那个地方上课的地点，自动显示哦，不用按哦。好，我就不要讲是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哈。但是这个就是真实，你会觉得诶，怎么有这种事情呢？哦，这是车子是无情物啊。哦，你说师父不是啊，你们有装 AI 啦，人工智慧啦齁。哦， 好，这个就再说吧哈。你要这样讲，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哈。OK， 好，那弃命必死难哈。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爱惜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如果想到一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生命的长短。所以我们一个出家人或者修道人，我们一个出家人应该要怎么样的心情看待这种生命的这种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们会有一种心情，古来的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叫身心交付常住，性命交付龙天。只要我们一心办道，不要去贪生怕死，不要去挂碍自己这个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尤其我们出家人，有的人会去保险他之前也有人跟师父说，师父你要不要保险？我在想，哎呀，我已经是出家人，我怎么还去保险呢？我每天还要在想我每个月有多少钱，能不能交保费，我就不用修行了，我还要去哪里筹这个钱呢？我说谢谢你了哈，我们身心交给常住，性命交付龙天，该活该死由护法菩萨去安排就好了没关系我说谢谢你再来你在想你保那些啊，其实我觉得就没关系了，不用了我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谢谢。再来呢，我们有一种修行人有一种什么样心态呢？对于疾病生病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看待这个生病呢？那个弘一大师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分享，他说小病从医啊，大病从死。当你小病来的时候，为了修道，为了修行，你要去看医生把它调理好。那当你已经知道是癌症的末期，已经知道重大的疾病，已知道再救也没有多大的希望的时候，你就干脆放下吧，就一心念佛求往生这样子的话心中比较不会有挂碍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应该让我们的生命在这过程中有价值有意义这个是这一段弃命必死难给我们一个启示的再来第四个第四难叫得睹佛经难这个睹呢就是看的意思，看的意思。我们能够看到佛经呢是非常难的。现在讲这个大家会说师父哪里会难呢我一出去到处都有佛经印刷到处经典还我家里还多不到你觉得很难我来送来给你好了，我家里还太多了这个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福报咯，现在的印刷术发达。可是要晓得在过去呢佛经是非常困难看到的，非常珍贵的像我听说以前呢慧信老法师现在已经往生了，以前他在圆光寺这边做住持的时候，他那时候啊就是为了请一部大藏经当时呢要请大藏经动员了非常的多的人力，第一个你要请一套就要很多的钱，所以他那时候就募款就花了很多时间，大家发心募了很多钱去请了那套大藏经。请来以后呢，狮头山全山动员，大家法师全部呢搭衣穿袍搭衣到山下去迎接藏经，然后很多居士大家也是穿的海青，大家挑着藏经把它迎到这个圆光寺里面，然后再办一个法会然后把这个请到藏经阁里面去，是非常慎重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以前狮头山我们这个地方哪有什么车子能上来以前人就他们讲说只是一个人行能够挑东西经过的一个羊肠小道，以前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在这边山上所有吃的用的住的包含要建设的一砖一瓦都是要人力挑上来的大人就多挑几块，挑我那海云菩萨讲大人不知道是六块还是八块，他们小孩子就两三块三四块砖块就这样慢慢挑上来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能够这样子的一个道场都是过去人很辛苦来累积来的那这个呢所以我们过去佛经是不容易得到。我这边讲一个故事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是在宋朝的法真比丘尼的故事，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击杀藏的来由击杀藏呢我们有一部藏经有很多藏嘛，潜龙藏大正藏有一部藏叫击杀藏，击杀就是击杀成塔的击杀，它是历经了三代的法师的一个木化才成就了三代就是师父弟子在弟子三代。它是怎么来的呢？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法真比丘尼 看到大藏经呢很欢喜，希望在寺院里面供养一套大藏经，去印刷一套，所以呢他就开始募集。那当时他的家里也很富有，有 田地有房子，虽然很富有，把他所有的田地房子都卖了，然后因为古时候藏经是要木刻版的嘛，他要先去请人用木头一个字一个字刻下来，那要大量的资金的，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的刻，刻成版以后再来印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可是还是不够。不够以后呢，去跟人家化缘，初初开始还有人发心，到后来就发心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不得已，他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你们知道吗？他把他的左手背砍下来，然后用盐巴腌了，腌干以后就是不会腐烂嘛，用右手拿着左手挨家挨户的去化缘，然后跟大家说明他是为了能够印藏经，不得已只好这样子跟大家来表达他的一个诚心，希望大家能够成就他。在当时啊，他的这样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很多人被他感动，所以当时呢，很多人都把他的家产变卖，卖房子卖田地，在当时还有卖儿子卖女儿来成就他刻经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轰动的。那即使这样，他在那一代一直到老了往生了，都还没有完成这件事情。后来到他弟子第二代的时候，如法炮制，一样是把左手砍下来，一样这样子拿着，右手拿着去木化。然后呢，到了第二代还是没有完成，又到了第三代还是这样，经过了三代，一部藏经才刻完。你看看，一部后来这部藏经叫什么？叫《积沙藏》。所以其实我们看经典的时候啊，你要有一种很感恩的心，你会觉得要觉得说这是来之不易的，不要认为说太容易得到。当我们一个人太容易得到东西的时候，不会去珍惜呀。好，得来太容易就不会去珍惜啊。所以得睹佛经难。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当然回向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